好，各
好，
位
各
亲
位
爱
亲
的
爱
弟
的
兄
弟
姊
兄
妹，
姊妹，
大家
大家
平
平
安。
安。
好，我今天要传讲的题目是侍奉的传承。侍奉的传承，我经常有机会礼拜天到各个教会去讲道，我就看见教会有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蛮多的教会，放眼看下去，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年长的弟兄姊妹。那我心中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去年的5月，我有机会到韩国釜山的华人教会去传道，当地的牧师是我们教会是我们学院的毕业生，他在韩国就是做华人的福音工作，他也告诉我，这5、6年来，韩国的教会基督徒的比例，特别是年轻人流失了许多，许多年轻人用脚投票，他们从小在教会儿童主日学长大，但是到了青少年时期，他们就纷纷的从教会出走。那所以，原本韩国的基督徒比例相当高的，也慢慢慢慢在衰退当中。那不仅韩国教会是如此，其实台湾教会我所观看的，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比较历史悠久的教会，也都有同样的现象，就是年轻人到底去哪里了？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原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他们到了青少年，到了青年的阶段，他们从教会流失了。那么到底他们去到哪里？第二个我所看到的现象，就是在台湾有一些的教会，这个牧师都已经到了要届龄退休的阶段，到了大概60多岁了，但是呢，仍然找不到有接棒的人，所以他们忧心忡忡。他们因为我现在在神学院做院长，他们就会问我，神学院有没有合适的人，有没有好的要即将毕业的毕业生，盼望能够为他们引荐到教会去侍奉、去学习。那么，如果将来在教会服事表现得好，那么就可以留下教会做传道人、做接棒人。那但是我们是一个小小的神学院，每一年的毕业生大概都不超过10位，而且这10位的毕业生许多都是从教会推荐来到我们学院的。当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就要回到他们的教会去承接侍奉。所以，虽然许多的教会有传道人的需求，但是我们神学院仍然没有办法提供，也没有办法满足于这些教会的需要。那因为我看见了教会的这两个现象，所以我今年在我自己所牧养的教会，就是高雄信赖教会，我现在是一位配搭的长老。过去从2002年到2014年，我有12年的时间做这个教会的主责的长老。我负责带领，我负责牧养，我也负责行政的工作。那所以虽然我现在在神学院侍奉，但是每一个月仍然有一次回到高雄，在这个教会来传讲信息。所以我有感动，今年我已经预备了十篇的信息，要传讲这个传承，传承，第二个成是成功的成，要传讲这一系列的主题。那我分别要从两个角度来讲传承。传承第一个角度就是从家庭的角度，从家庭的角度，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从主后70年就亡国了，一直到主后的1947年他们1948年他们复国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为什么他们能够复国呢？乃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家庭的信仰的教育。因着家庭的教育，让他们的文化，让他们的信仰能够得以传承。所以，传承第一个重要的场所是在家庭里面。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做好信仰、侍奉、传承的工作。第二，信仰侍奉的传承是透过教会，透过教会，在教会里面的属灵的带领，如果有好的属灵的带领，那么，让信仰侍奉的棒子可以一棒接着一棒，一棒接着一棒，所以，如果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有兴趣， 啊，我们高雄信赖教会啊，相信的信，爱心的爱，高雄信赖教会。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上 YouTube 啊，上 YouTube，你们就打上高雄信赖教会。那每一次我们都有线上的直播，同时呢，讲完道之后，他们也会把讲到的内容就放在 YouTube 上面啊。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上 YouTube 可以去观看。啊，我在今年的1月啊，已经传讲了第一篇的信息。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啊自行上网去观看。我今天所引用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有两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世上所写的最后一本书啊，他是写给提摩太的。那么到底提摩太到底是谁呢？提摩太的其人其事如何呢？我们知道提摩太他是路斯的人啊，他是路斯的人。同时呢，他的父亲是希腊人，虽然圣经没有提到他的父亲，也许呢，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啊，也许呢还没有信主，但是不知道，圣经并没有明讲。提摩太的母亲是有尼基，他的外祖母是罗以，妈妈跟外祖母呢都是近前的犹太人，所以对提摩太而言呢，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并且因着明白圣经，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提摩太从小深深的受到他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的影响，所以他也对神的话语有真实的、有无伪的信心。这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5节。提摩太怎么信主的呢？那么在保罗第一次的旅行布道，他就经过了路斯德，那也许就在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提摩太全家蒙恩信主。那么信主之后，提摩太就有相当不错的表现。虽然保罗作为一个宣教士，他没有长期的留在路斯德，在那里牧养弟兄姊妹，但是当保罗离开了3年，在这3年里面，我们看见提摩太他的灵性、他的服事都有非常好的长进。啊，不仅他自己。表现出他的灵性侍奉的长进，而且他的周遭的人也看出了他的长进。所以到了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他再一次的经过路斯德。那一方面，提摩太他蒙了上帝的呼召，他有全职侍奉的清楚的呼召。同时呢，保罗跟路斯德的许多的弟兄姊妹也看见提摩太蒙召的凭据，所以。我相信是保罗邀请提摩太加入保罗的宣教的团队。保罗服事都不是个人单打独斗的，你看见保罗一次、两次、三次的旅行布道，他都运用了他的团队。这个团队包括巴拿巴、包括希拉啊、包括迪马等等，有许许多多的同工成为保罗这个团队的一员。那保罗不仅呼召提摩太加入这个布道的团队。同时呢，因为他从母亲这边来看，他是犹太人，所以保罗为他行的割礼。同时呢，提摩太也接受了保罗以及其他的同工对他的按手礼。这个按手礼是代表对他的接纳，这个按手礼是代表圣职的赋予，这个按手礼也代表将属天的恩赐能力加在提摩太的身上。那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深厚。从保罗书信里面来看，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如何呢？啊，至少我们看见四个关系。第一个，他们好像是老师跟学生，啊，是师徒的关系，啊，还不只是老师跟学生而已，因为老师跟学生好像比较建立在课堂课室的关系。但是师徒的关系就是建立在他的生活方面。保罗作为一个在传道事工上面沙场的老将，他提携了比他年轻的提摩太。我相信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保罗对提摩太有诸多的指导，而且保罗关心提摩太，不是只有关心他的工作跟服事，也包括关心他的生活、他的身体、他的个性等等等等。所以，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好像是师徒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见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好像是同工的关系啊，他们一起同工，他们一起配搭，甚至提摩太得到了保罗诸多的信任。 保罗曾经多次因为分身乏术，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他从前所建立的教会去处理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他就派遣提摩太特别到教会去处理，代表他去处理教会的问题。比如保罗派提摩太去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保罗派提摩太去以弗所教会处理教会异端的问题。所以可见得提摩太深受保罗的器重，深受保罗的信任，所以去派他来分担他应当承担的工作。第三，保罗跟提摩太好像父子一样，甚至比父子的关系还要更加的亲密。保罗称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请问，提摩太是保罗所生的吗？啊，我们都知道不是的。那为什么保罗称提摩太是真儿子呢？并不是保罗故意要占提摩太便宜，我想是因为保罗视提摩太如己出，因为提摩太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而且带领他在侍奉上面成长的，而提摩太敬重保罗，顺服保罗，也在保罗的生活上对他诸多的照顾，所以他们的关系比父子的关系还来得更加的亲密，所以他们的关系好像父子，同时他们也好像朋友一般。你看，在保罗最后，他坐监，他知道他没有活命的指望，他即将要殉道，可是他被关在那个许多人不知道的监牢里面，他有诸多的需要，所以他特别写信给提摩太，要提摩太来探望他，并且把他所需要的外衣、书啊、疲倦等等带来啊，所以提摩太好像成为保罗的一个朋友啊，在保罗要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的身心灵有诸多需要的时候，保罗希望提摩太来探望，并且把保罗所欠缺的东西把他带来。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有这四重的关系，真是让我们羡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跟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有这么多元吗？有这么样的紧密吗？这个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仅仅是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同工。我想这是最基本的。可是保罗跟提摩太所展现的关系，还包括是朋友、是师徒的关系，更像是父子，甚至比父子的关系还更加的紧密。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教会所带领的同工，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姊妹，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其实也应该如此，好像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我们也应该要学习，要效仿。首先，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的15节到18节。提摩太后书二章15节到18节，我来读：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侍奉的传承。第一，我们要分解真道。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我们看见当时的教会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世俗的虚谈。这个世俗的虚谈也曾经出现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20节。那这里是指的那些的假先知、假教师所说的许多虚妄的、虚幻的、没有根据的、似是而非的话。那这些的话语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呢，就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力，甚至对教会信仰的纯正就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力。啊，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假教师，这些假教师呢，就是徐米乃跟腓力图，徐米乃跟腓力图。那这两个假教师呢，他们说了什么虚妄之言呢？就是他们否定了复活的真理。啊，他们说没有复活。那这一点复活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真理。啊，刚才我们一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宣读我们的使徒信经，在使徒信经里面最后面 就是我相信复活，我相信永生。而徐米乃跟腓力图这两个显然是假教师，他们在那里散布啊没有复活的这个真理，而他们的这个教训呢，好像覆体之言一般啊。你想，我们今天呢、可能是因为环境污染的关系，现在有好多好多的癌症啊，像我现在。有机会到医院去探望，大概80%的弟兄姊妹是癌症，啊，这个癌那个癌，啊，这个癌细胞如果在你的身体里面，你不做处理，你会发现这个癌细胞它会慢慢的蔓延，会扩散，啊，以至于到最后这个癌细胞就吞吃了你的生命。换句话说，保罗用身体的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假教师所传讲的这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它好像我们身体的癌细胞一样。如果你不去面对，如果你不去处理，那么这个假教训、假的真理，这些假的教训就会影响教会，就会破坏教会，就会破坏属神儿女的信仰。所以保罗就勉励提摩太，要他作为一个无愧的工人。什么样叫做无愧的工人呢？这个无愧的工人就是要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上帝的喜悦啊！在经文里面，这个竭力它是一个命令的语句啊，是一个命令的语句啊，它是讲到我们尽己所能，所以竭力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努力什么呢？请注意，不是在人的面前。是在神的面前得神的喜悦，换句话说，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要显出我们是经得起神的考验啊！所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分享神的话语，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要得神的喜悦。要经得起神的考验，那怎么样作为一个无愧的工人？15节的后半段，他说：“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叫做按着正义？它的原文是一个字，这个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它是两个字的组合，一个是正确，一个是切割啊，正确切割，它是这两个字。”把它组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这个字它是出现在74译本箴言的3章6节跟11章5节，在这两处的经文里面，都是讲到我们要怎么样的走上正路，走上正路。那就好像农夫哈，农夫他犁田啊，他会正确的依循着一个路向来犁田。啊，他不会让这个牛哈随便乱跑的，他一定按着次序，按着一定的轨道来犁田一般。所以，同样的，我们什么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要提摩太很正确的按着正义，按着正路来处理福音的信息、信仰的信息，千万不要被假教师所影响、所唆使或所摆布，或者个人因着私意。而任意的扭曲真理的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分解圣经，我们会很主观，我们会按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我们很容易断章取义，我们单单抽一节经文出来，然后把它无限的上纲，其实我们在读经，我们需要注意到它的上下文，我们需要留意它思路的走向，我们千万不要扭曲它，也千万不能够断章取义。其实许多的异端都是因为他们针对某一个字或者某一句话断章取义的结果。如果你不从上下文来看这节经文，很可能你对这个经文的解释就会有偏差。今天我们在面对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面对有两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异端邪说的充斥，异端邪说的充斥。我前几天在脸书上看到，我有一对好同工夫妇啊，他们是在柏林，在那里牧养一个华人教会，那么教会就碰到有异端的侵入，异端的侵入啊，这个异端是什么异端呢？啊，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一个异端啊，那到了海外啊，他们叫做 全能神教会，或者叫做新歌教会啊，在大陆他们叫做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啊，我不知道在你们那里有没有这个全能神教会的踪迹啊。我其实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因为我有使用 Facebook，有使用脸书的这个习惯，所以有很多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不认识的人，他们纷纷的要加我做好友啊。可是我看他们的内容啊，第一个是背影，第二个呢，很多他们里面贴的文章呢，都是圣经的话，都是简体的字啊。然后呢，其实我并不认识，那我一看，其实这些就是都是东方闪电的信徒。他们在极力的勾引基督徒要进入到他们的圈子跟网络我不知道你们在德国目前有没有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异端邪说在那里勾引你们？我30多年前，当我还在华神读书的时候，二年级神学生二年级的暑假，我曾经被派到德国有6个礼拜的时间做福音的工作我曾经跑过 Hanover。曾经跑过 Frankfurt，也跑过 Essen，Gießen，Bochum 好多的地方我们都是到大学找从大陆出来的、从国内出来的留学生，跟他们建立关系，介绍德国中文图书馆，并且也向他们传福音。那当时我们在校园里面来寻找从国内出来留学生的时候，那我们也经常看见有2个人、2个人一组。也在校园里面做个人的谈道工作，那我问当地的同工，他们说那是耶和华见证人会，耶和华见证人会，所以在德国其实也有好多耶和华见证人会的工作。那其实耶和华见证人会就是典型的异端，就是典型的异端。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异端邪说充斥。如果我们没有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我们信徒就没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常常道听途说，我们常常就被这些有心人士他假借基督教的外貌，但是其实呢，他是包藏着祸心，他用异端、用邪说勾引基督徒进入偏离的正道，进入到魔鬼所设的网罗里面。在我过去这30年的牧养教会侍奉的经验，也曾经碰到好几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他们就一去而不复返。虽然我极力的要把他们拉回来，要把真假正悟告诉他们，但是很可惜，他们已经被异端洗脑，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所面对的挑战，就是异端邪说的充斥。第二，我们今天讲到所面对的挑战就是高举成功神学。什么叫做高举成功神学？什么是成功神学？许多人讲到，他们只强调圣经的某一面，比如说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可以得着福气。那这句话，坦白讲是对的。但是他们因着说神要给我们福气，所以基督徒一定拥有健康，基督徒一定拥有财富。基督徒一定会成功，那么其实这句话就有商榷的余地。是我们基督徒一定会得着神所赐的福气，但是神所给的福气不一定是地上的福气，神给我们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基督徒，我们当然期待健康，但是基督徒会不会生病呢？那答案很清楚，我们基督徒是会生病的，连保罗他身上也曾经有刺。有刺，他祷告神，神并没有挪去。当然，圣经并没有明显的讲保罗的刺是什么，但是很显然的，那是一种身体上面的疾病。所以，基督徒会不会生病？会啊，并不是说因为你不属灵，所以才会生病。所以我们基督徒会生病，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会面对苦难。我们会面对苦难，成功神学是不讲苦难的。成功神学谈论到苦难的时候，他一定说：因为你犯了罪，你才会受苦。其实你看约伯，约伯他并没有犯罪，但是因着魔鬼撒旦的攻击，他也会受苦。还有他强调富有，一个信靠神的人，他一定经历物质的丰富。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不然。你看见 圣经里面也有许许多多敬虔的人，他们也曾经经历贫穷，也曾经经历贫穷啊。所以信靠神的人、属灵的人、敬畏神的人，他不一定家财万贯，他不一定。甚至像保罗，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但是因着福音的需要，因着工作的需要，他愿意将他有的跟别人分享。啊，他甘心的本来是富足的，但是却愿意成为贫穷。而成功神学强调，你不会贫穷的，只要你好好的奉献，你一定是富有的。所以成功神学他所强调的是信仰的某一面，但是他们并没有很完整的把信仰的全貌能够传讲清楚。许许多多的人喜欢健康，许许多多的人喜欢成功。许许多多的人喜欢财富，他们就受到了这个成功神学的影响。可是，当有一天他们面对疾病，他们面对苦难，他们面对缺乏，他们就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观念，他们没有正确的观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面对讲到的这个挑战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有异端邪说。因为有成功神学这些的似是而非的思想在那里影响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透过按着正义分解来建立弟兄姊妹正确的观念。第二，我们看提摩太后书3章10节，我来读：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个你指的是提摩太。这个我指的是保罗啊，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再来看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15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第二，我们不仅我们要分解真道，第二，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要明白真道。刚才第一点，分解真道是针对传道的人，是针对有话语侍奉的同工来说明的；而第二点，明白真道是针对所有的人说的。啊，也因为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它的结果呢，就是会众或者是信徒就能够明白真道。在提摩太后书3章，我们看见保罗先对当时的时代的特性有诸多的描绘。那我简单说，当时的时代其实跟今天的时代不同多了。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看见。这个末后的时代，第一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断改变的时代，科技、整个世界的局势不断的在那里影响，在那里改变，它改变快到一个地步，快到好像我们不能够接受，它快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很难适应，好不容易我们能够适应的，它又变了，所以它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让人无法适从。第二，它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好像没有任何的规矩可言。人因为离弃神，人因为不照着神的律法而行，所以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我以前有机会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去工作，哇，我看见那里的交通，那是乱得不得了，乱得不得了。哎呀，我们看的都非常害怕，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开车。人呐。脚踏车、摩托车、汽车好像都不守规矩啊，都不守规矩。哇，这个你走在其中你的心里面是惶惶不安啊，因为你生怕会被别的车子撞到啊。同样的，你看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是这个价值观、道德观混乱得不得了。第三，这是一个错谬的时代，是一个错爱的时代。我们正确的关系应该神摆第一位。然后跟别人的关系是摆第二位，然后我们自己应该是第三位。可是你看见人常常把自己放在中心人最爱的是自己好像经文里面讲到，人专顾自己人 让自我不断的膨胀，高举自我啊，然后呢，跟别人的关系啊，也有很多的矛盾，也有很多的纠结，然后把神根本抛诸脑后。我们应该爱神，把神第一位放在第一位的，可是如今许许多多的人却把神抛诸脑后啊，所以幕后这个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错谬的时代。而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我们看见提摩太他到底跟谁学习呢？提摩太学习的对象是跟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经文说他从小明白圣经，为什么能够明白？我相信是因为母亲，也是因为他的外祖母的教导，也因着他从小明白圣经，所以圣经能使提摩太有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孩子，我们从小做父母的非常看重教育，我们要他去学钢琴，我们要他去学芭蕾舞，我们要他去学跆拳道，我们要他学很多很多的技艺。我不是说这些不好，这些固然都非常的好，可是这个孩子最重要的是需要什么呢？这个孩子最重要的是他要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得救的智慧一定是属灵的。啊，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关系。所以提摩太得天独厚，他从小就在一个有信仰的家庭里面长大，而且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非常非常看重这个对跟神的关系。所以提摩太他从小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长大被培养，所以他从小就明白圣经。不仅如此，提摩太后来慢慢的长大，到了他青年的阶段，他跟谁学习呢？他第二个学习的对象就是跟保罗。我们前面提到，提摩太信主是因着保罗，提摩太后来蒙召侍奉也是因着保罗。刚才在第10节说到，保罗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所以，我们看见提摩太，他跟随着保罗，他有很多很多的学习。他们不是坐在课室里面谈圣经、谈神学，保罗带着他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所以，不仅提摩太学习了保罗所教导的真理，而且他也从保罗的身上受他生命的影响，学习了保罗的品性，学习了保罗的心智。学习了保罗各式各样的品格，这个品格包括信心、包括宽容、爱心、忍耐等等等等。所以保罗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将他的生命倾注在提摩太的身上。他提携，他也拉拔提摩太，让提摩太能够渐渐地承担重责大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着重明白真道，我们应当怎么努力呢？第一，我们应当要注重家庭的信仰教育。我们要注重家庭的信仰教育。如果我们研究韩国，为什么今天许多年轻人他们用脚投票，他们慢慢的就不到教会聚会，大多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他们的父母亲身上没有看见信仰的真实性。信仰的落实不是在教会。信仰的落实是在家庭里面，所以我们的家庭要着重信仰的教育，特别是父母亲。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是孩子的信仰的老师，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信仰的教导交给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老师。虽然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也非常的重要，但是父母亲是孩子的信仰的老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当然对你们的背景并不是很了解。如果你们结了婚，如果你们有了小孩，那么孩子的信仰的教导就是你的重责大任。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做父亲、做母亲的角色，而你做父母最重要的责任，不是在教他啊。这个要学好德文，学好中文，要学好数学、物理、化学等等。你最重要的责任是要教导你的孩子，要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他。不仅你要用口来教，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活出信仰的真实性。你的信仰不是只有一个外表展现在教会里面，你的信仰也需要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展现出来。在家里面，你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啊？在家里面，你有没有好好的祷告啊？在家里面，你有没有好好的用圣经的教导来彼此对待呀？啊，你有没有好好做丈夫啊？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妻子啊？你有没有好好的做父母啊？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子女啊？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嘴巴说了许多的话而已。我们的信仰是能够实际的落实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重我们家庭的信仰的教育。第二，不仅我们要注重我们家庭的信仰教育，同时呢，我们也要注重教会的儿童的信仰的教育。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啊，当然我不知道贵教会会的状况啊，一般的教会有成人的聚会，也有儿童的聚会。很多教会会把儿童的聚会把它看作是什么呢？看作就是啊，偷偷音。啊，照顾照顾孩子，骗骗孩子，但是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观念。孩子是神所给我们宝贵的资产，是我们大人要聚会，没错，我们大人要追求，可是孩子也需要追求，孩子也需要有好的信仰。所以，教会有没有成立儿童的事工，帮助孩子，他们同样的来到教会，他们也接受好的教导。他们也接受好的培育，从哪里可以看出教会看重不看重儿童的教育呢？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我们有没有给他们有好的童工，我们有没有给他们有好的童工，我们有没有够多的童工参与在儿童的事工里面？虽然我们知道这些儿童的老师，他们常常要牺牲敬拜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大人在这里敬拜。啊，有的教会，他们就是同时间就有儿童的聚会，而这些负责教导的老师，他们就必须在儿童的聚会里面，或者带领敬拜，或者讲故事，或者述说圣经的真理，他们可能没办法同时参与大人的敬拜。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其实是需要牺牲自己敬拜的时间。我们有没有人愿意？为着孩子信仰的培育而牺牲我们个人敬拜的时间呢？啊，第二，看重不看重，也让我们看见教会有没有给他们一个好的场地，让他们可以在那里聚会。毕竟一个孩子他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一个好的环境他可以好好的在其中学习，但是一个不好的环境，就算你有很多的活动，但是那个学习的效果。品质可能差了很多，所以第二，我们要注重教会的儿童的教育，不要把儿童的主日学把它当做只是骗骗孩子或者照顾孩子的需要而已。我们需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教导他们圣经，在箴言24章那里谈到，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你不要忽略孩子，孩子好像你以为他不懂，其实他懂的，他能够懂一些的。我们如果用一些合适的方法教导他，这些真理就会扎进他的心田，好像成为一个好的种子。这个种子将来就会发芽，就会成长到有一天会开花，会结果。我的孙子啊，我的外孙啊，跟我的女儿跟女婿，他们现在是在英国读书。啊，主要是我的女婿，他在英国爱丁堡读新约的博士。啊，我的孙子今天刚刚好满2岁，应该是昨天啊，昨天满2岁的生日啊，那他们就有一些庆祝的活动。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12月，我的女儿就带着我的小外孙去英国一些教堂参观。刚好是圣诞的季节嘛，所以有很多庆祝的活动。那么教会也有一些的布置，有些的布置。然后我女儿就拍了一张照片，很可爱的照片给我看。那张照片在说明什么呢？在说明我的小外孙啊，其实当时还不到2岁啊，他就在那里举起他的双手，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 他看完一个这个布置啊，看完教堂的一个布置，就是小婴孩啊，耶稣诞生啊，然后有约瑟、有玛利亚、有博士来朝拜啊，一个小小的一个模型啊，在教堂啊，他看到了这个模型之后呢，他就举起他的手，就把眼睛闭起来啊，然后我的女儿就告诉他说：“你在做什么啊？你是不是在祷告？”啊，那当然，他还不太会讲话，那他就是点点头，然后他就继续的手捧着，然后就在那里祷告。那我的女婿说，因为从孩子出生一直到现在，他们每一次要带孩子吃饭啊，要喂孩子吃饭，他们一定先做谢饭的祷告，一定谢饭的祷告。所以呢，你看这个孩子呢，其实还不到2岁啊，上个月嘛哈，1岁又11个月，他自己就会。举起他的手，把眼睛闭起来，他就会想要祷告，他就表现出那个祷告的动作。我想这个就是父母亲的影响，父母亲的影响。所以今天教会不要轻忽孩子，好像以为孩子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哎呀，我们不必教他啊，我们就是骗骗他，跟他玩玩就够了。错，大错特错。其实孩子是明白的，他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当然，他不能够学习所有的事物，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成长，啊，他的状况跟需要，来适时的把真理教导给他。第三，除了我们看重家庭教育，除了我们看重教会的儿童的属灵教育之外，今天教会牧养的重点也是在门徒的栽培工作。今天教会的活动不是只有叫人来聚会。今天教会的活动也不是吃吃喝喝，我们读读圣经、唱唱诗歌而已。今天教会所有的工作都应该跟门徒栽培的工作要结合在一起。今天教会所有的事工、所有的聚会都是为着要栽培门徒。门徒跟信徒有什么不一样？照理讲，门徒应该就是信徒，可是很多人认为，我相信就够了。我相信我已经得着永生了，那我不需要努力了，大错特错。因为今天神期待我们的是成为门徒。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我们要去，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门徒就是他有清楚的信仰的人，门徒就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门徒。就是愿意履行主的使命的人，这是门徒。门徒是一生要继续不断学习的人。所以教会不仅是神的家，同时教会也是学校。既然是学校，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圣经就是我们的课本。而我们的学习的目标就是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你看见，在我的信仰里面，我的父母亲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我的父亲是学校的老师，小学的老师，同时呢，他也是教会主日学的校长，所以他很长的一段时间参与在儿童信仰的教育。小的时候要睡觉前。爸爸都会给我们讲故事，讲圣经的故事，他讲的摩西的故事，他讲参孙的故事，到现在还深深的影响着我。我的父亲，他同时他也在学校担任老师，每一年都有他曾经教过的学生来探望他。我的父亲是在前年，就是在他93岁的高龄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被主接去了。即便我的父亲已经离世了，可是去年他的学生仍然来探望我的母亲。其实这个学生毕业已经毕业了好久，已经毕业了差不多超过50年的时间了。可是你就可以知道我的父亲在教育工作上面对学生的影响有多么多么的深远，他对信仰的态度。他对教育的执着也深深的影响我今天跟神的关系，以及对神的侍奉。再来，我要提到我的主日学老师，这是一张很旧很旧的照片。我的主日学老师叫做孙敏， 从我幼稚园的中班一直到小学毕业，有8年的时间做我主日学的老师。她其实是一位寡妇，年纪轻轻30多岁，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她必须要独立的抚养2个孩子，同时她要上班，她要工作。她在教会就参与了儿童主日学的侍奉，在乡下我们小小的一个教会啊。差不多前后十年，我的前后十年大概出了7、8个传道人。为什么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献身做传道？一问的结果都是跟这个主日学的老师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张照片是他在离世前不久跟他2个孩子的照片。啊，他有2个儿子，这个左边的这一位啊，左边的这一位啊，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大我大概7、8岁左右，他现在是一个宣教机构的会长，推动宣教的工作，啊，所以这个主日学老师，他不仅影响了他的2个孩子，也影响到教会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他在5、6年前也是被主接走了，啊，我到现在仍然感念于他，在我小的时候，在我蒙昧无知的时候，他在我的信仰上面就打下了一个非常深厚的基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用侍奉的传承来跟各位分享，我们需要好好的分解真道。对于我们传道人，对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担任侍奉的同工，我们担任小组的带领人，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也因为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我们才能够明白真道。我们明白真道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见人饥饿并不是没有饼，人干渴并不是没有水，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乃是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可听。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愿意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我们才可能明白真道，我们才可能按着真道而行。当然，今天我所分享的只是一部分，我今年还有一次的时间要跟各位分享。我这一次分享侍奉的传承上，那么下一次我要分享侍奉的传承下。除了分解真道、明白真道之外，我们另外还要持守真道，还要传扬真道。这张是我们全家的照片，是我们全家的照片。那这张照片在我的在我的左手边啊，在我的左手边是我的儿子啊，他是老二，我的儿子啊，他是学应用数学的，应用数学的啊。虽然我有2个孩子啊，他们都已经成家了啊，我的孩子到目前为止啊，他们并没有上帝的呼召要做全职的传道人。那但是他们到现在为止都30多岁了，他们成家了，而且他们在信仰上面，他们对神都有非常正面的回应。我的儿子是学应用数学的，现在跟他的太太，就是我的媳妇儿，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带领敬拜的工作。啊，我的这个媳妇非常好的音乐的恩赐，她也到神学院读了2年的敬拜这方面的造就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就参与司琴，参与敬拜同工的训练。那我的儿子吉他弹得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带领啊做吉他侍奉的训练。那么在我的右手边啊，就是在这个照片啊，照片的这个左边啊，我不知道放出来是不是颠倒，我不知道哈。在这个就是靠近这个窗帘的前面啊，窗帘的前面是我的女儿跟我的女婿啊。那么我的女儿呢，她是谘商师啊，她是谘商师，是在台湾有证照的谘商师啊。她对人非常有兴趣，她透过辅导谘商帮助人面对生活的难题，也面对信仰。那我的女婿啊，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马来西亚的华侨啊，他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在圣经公会工作啊，那前年就被派到英国的爱丁堡读完了新约硕士，那么现在继续的攻读新约的博士啊，未来 回到台湾，可以继续在圣经公会工作。啊，所以感谢主，我的两个孩子，他们经过了许长久的时间的培养，他们到今天，他们仍然在信仰上面，仍然在侍奉上面，继续的跟随我跟我太太的脚踪，这是最让我们值得安慰的部分，不单单是我跟我的太太，过去这30年里面，我们竭尽所能的在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服事，我们也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侍奉传承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让他们今天也能够仍然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在上帝的工作里面有份，我何等的感恩！我们也盼望约书亚记在那里所说的，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女婿，我们的媳妇儿，我们是全家侍奉。我也盼望我们的信仰能够代代的相传。从我的母亲这边算，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从我的外曾祖父大概在100年前信主，一直到如今。那从我的父亲这边来算，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所以从这张照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已经到了第六代，到了第六代。感谢主的恩典，完全是主的恩典。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家族，无论是我们杜家的这个家族，或者是我的母亲的这个家族，姓周的这个家族，我们盼望能够继续的持守这个信仰，能够继续不断的传承这个信仰，代代的相传，让信仰，让侍奉，透过我们这个家庭，透过我们这个家族，能够继续不断的传扬下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透过提摩太后书两段的经文，我们看见，在保罗走到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对提摩太仍然关怀备至，他对提摩太仍然有谆谆教诲。他不仅看提摩太是他的同工，是他的徒弟，他也看他好像是他自己的儿子，好像是他的朋友一般。我们羡慕这样子的关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侍奉需要传承，我们需要一棒接着一棒，一棒接着一棒，把信仰、把侍奉传递下去，让你的工作没有停止。我们最怕的是我们离开了，我们被主接去了，你的工作就停止了，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愿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传承的重要性，以至于我们愿意好好的在家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做信仰的传承，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孙子继续走敬畏你的道路，走侍奉你的道路，也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好的培养新一代的童工，让这新的一代的童工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侍奉你。有一天，我们可能离开这个教会，到别的教会去，我们有一天可能离开世间到你那里去，但是让教会的工作，让传道的工作，没有因为我们的离开而终止。盼望你的工作在你的教会里面能够继续不断的下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